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知道上周呢，国庆弟兄啊，今天领诗的这位国庆弟兄呢，带领我们哈、一起思想了马太福音这个第九节啊，从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开始的一段故事啊。那我们今天就要继续啊，从这个第九节开始，九章的第九节开始呢，往下看另外一个故事哈。这两个主日的这个故事呢，它其实呢，都有一个连续性的哈。上周呢是讲到神的赦免，啊，这一周呢是讲到是神所赦免的人。上周是讲到神的赦免哈，这一周是讲到神所赦免的人哈。所以我们先简单一下哈，回忆一下上一周的故事，它的内容是什么呢？当时有一群人哈，把一个摊子哈，怎么样？带到主耶稣这边来啊，求神的医治哈。那耶稣呢，他怎么样呢？他是首先怎么样？先医治，首先是赦免了这个瘫痪的人，他是先赦免他的罪啊。虽然他们来是要求神医治他的疾病，但主耶稣没有照着他们的次序啊。耶稣是先赦免了他的罪，以后呢，才来医治他这个瘫痪的这疾病哈。这边有没有看到呢？耶稣怎么样？他是先赦免，然后才医治哈，这就让我们看到说，从神的角度，那个先后次序是什么样次序？因为从神来看呢，罪得到赦免啊，那个重要性是要远远的超过身体疾病呢得到医治。啊，身体疾病得到医治虽然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生病会求神来医治我们。但是那个罪能够得到神的赦免，那个重要性还要更大哈。因为上一周呢，国庆弟兄有给我们解释了哈，他说身体的疾病呢，对我们人的影响不过就短短的这几十年在世上的日子哈，但是那个罪所带来那个坏的那种迫害的那个力量却很强大，那个力量那个影响呢，是要持续到永恒的世界里面去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罪没有得到赦免呢，我们就将会永永远远的失丧，永永远远的跟神隔离，所以这个罪的这个迫害呢，才是更加致命的，它是远远超过疾病呢对我们人的这个影响的。所以我们的罪能不能赦免，它关乎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永恒的归宿，我们会到哪里去？我们是要与神同在永远的享福呢，还是我们与魔鬼同在永远的受苦？就是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哈。好，这是上周哈，我们看到耶稣的赦免。那这一周呢，我们就要从神的身上呢开始转移这个焦点哈，看到人的身上。所以这一周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神所赦免的人，神所呼召的人，他到底会应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质，什么样的人哈才是神所呼召的人，神所赦免的人哈。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哈，我先看看这个可不可以 work 哈。 OK， 好像可以哈，可以哈。好，我们来看第九节哈，第九章第九节这边讲到说看见一个人叫马太的哈，坐在一个税关上，耶稣就呼召他说，你跟我来，然后他就跟着耶稣去了哈。好，今天的主角他的名字叫做马太，他叫马太，其实就是马太福音这本书的福音书的作者啊，就是他本人。所以这第九节呢，其实是马太自己描述自己啊，他说他自己描述他一个简单的一个信主的过程，非常简单，只有几个字而已哈。那这个过程呢，在另外两本福音书，也就是马可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哈。那在那里呢，马太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利未啊，是他信主之前还有个名字叫利未，信主之后呢，他改名叫做马太啊。所以马太和利未是同一个人。那我们都知道哈，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呢，被称为什么福音书啊？被称为福类福音书啊，或者叫做对观福音书啊，因为他们很类似啊，他们非常类似，他们经常是记载同一件事情，然后呢用三个不同的角度啊。 所以这一段马太信主的过程也是一样啊。马太他怎么信主呢？在这三本这个对观福音书啊，福类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是让我们先来看看马太他是怎么样来描述他自己是怎么样信主的，然后之后呢，我们会来看一下马可和路加福音，他们又有另外看到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把这三个东西拼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对马可对这个马太这个人他的这个属灵的情况就会更加的了解啊。好，那你帮我按好了，我按不下去。OK， 好，我们来看这张图，我们来看图说故事了哈。我们来看看马太他是怎么样个信主的啊。马太说他当时是坐在这个税官上面啊。你看中间就是那个税官啊，其实就是英文叫 booth 啊，就是其实就是个收税的一个摊位啊，坐在那里叫做税官。那在税官中间那个人当然就是马太他本人了哈。那他的职业是一个税吏啊，税吏。就是当时为这个罗马政府收税的人啊，你可以看到他两边是站着两个士兵啊，他两边站着两个士兵哈，保护那些钱，对不对？马太给收了钱以后，那钱是需要被保护的。然后呢，他们两个也镇压在那里哈，就威吓那些不交税的那些人啊。就我们今天来看呢哈，马太就是今天的哪里在哪里做事的。国税局啊，在 IRS 啊，你不管你喜不喜欢国税局啊，好，所以马太是在国税局里面做事情的哈，所以算是一个有很正当职业的，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哈。但是呢，在耶稣那时代就不一样啊，在耶稣那时代呢，犹太人眼中的这个税吏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哈，因为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统治的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日本在中国的这个占领区里面，如果也雇佣了一些人做日本人的税吏，好，来向中国人来征税的话，那你想想看，大部分的中国人会怎么样看这些中国人的税吏啊？就是汉奸啊，或者叫他们好，就是汉奸了哈。所以犹太人就是这样的，犹太人看这个罗马政府收税的这些犹太人收税呢，就是把他们看作汉奸。其实严格来讲不是汉奸，应该是游奸啊，应该算游奸哈。所以这些税吏游奸哈，他们向自己同胞呢收多少钱呢？罗马政府是有一个规定的啊，很奇怪的规定。罗马政府是说，你收多少钱我不管你，我只要一个数字。OK， 你收了把这钱交给我的罗马政府就好了，我就不追问了。你收多少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好，你说多收少收那你自己要去想办法。好，所以呢，只要你收到一定的数字呢，罗马政府就满足了。你如果有多收的，那就是你是自己留着，算作你自己对你自己的奖赏。好，所以罗马政府不过问要收多少。所以因为有这样的政策以后呢，所以你想想看，这些税率是要多收还是少收呢？一定是要怎么样？一定要多收，多收的钱就可以放在自己口袋里面了。好，所以当时犹太人就恨死了这些税吏了，因为这些税吏呢是靠着那个两个士兵，有没有？就像马太靠着那两个士兵，是靠着罗马政府呢榨压自己的同胞，然后呢多收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一般税吏来讲都是非常富有的哈。所以我们不难想象哈，在犹太人的眼中，这税吏就是和什么？和妓女、和罪人是同类的，税吏、妓女。罪人，好，在圣经里面经常讲这三种人，他们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被人所唾弃的哈。所以马太在马太福音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信主以前是一个税吏，虽然是非常富有，但他是人人唾弃的一个税吏哈，这是非常不寻常的哈。因为马太福音我们知道是马太写给哪一种人的，是特别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写给犹太人，他知道他自己描述他自己是税吏的时候呢，是非常会引起反感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还是非常忠实的把他这个段历史给记载了哈。好，那么这样的一个财迷心窍哈，一个税吏，然后人人唾弃税吏，他是怎么样信主的呢？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马太面前，呼召 马太来跟随的时候呢，马太只是非常简简单单的说哈，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了。好，他在这边没有描述哈，你要注意刚刚我们读的那一节第九节非常简单，他没有描述说他的心路历程，他也没有说他花了多少时间去想思考这个问题。好，就像我们当中有些人查经查了三年五年十年才信主的，他都没有描述这个过程，也就是说 how and how long 他都没有去解释哈。他只是讲到一个最后结果，就有一天呢，耶稣来到他面前呼召了他，然后呢他就怎么样，就跟从了耶稣。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什么？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马太啊，他不是要跟大家讲说他怎么信主的，他的心路历程，这不是马太的重点。马太的重点乃是说，他一旦信主以后，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就马上怎么样，就跟从了耶稣。他的态度是非常绝对的，是非常决然的哈。因为当这个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呢，在其他福音书还告诉我们哈，他立刻怎么样，就离开了他自己这个职业啊，这个职业是迫害同胞的，是收取一些不义之财的这个职业呢，是犹太人所痛恨的这个职业呢，他当时他就放弃了，他马上就来跟从耶稣。这个是马太所希望让我们知道的哈。好，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好，刚刚第九节我们已经明白了马太他是怎么样信主哈，他这个信主的过程很简短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件事情，就是马太紧接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在这个第十节和第十五、第十一节、十一节，这里是告诉我们说有个宴席啊，发生了一个宴席。当时呢，耶稣在这个屋里面坐席，啊，这边讲到嘛哈，耶稣在屋里面坐席，没有讲说在哪里哦，你们注意到，留意一下哈，马太没有说在哪里，他只是单单讲到说耶稣在屋子里面坐席。待会我们会解释哈，坐席是什么意思？坐席就是坐在席位上嘛，啊，坐在席位上，然后呢，当时旁边围绕了很多什么人呢，啊？就是税吏和这个罪人啊，税吏和罪人，所以坐席的意思就是表示说什么？表示耶稣愿意和这些人做朋友啊，跟他们来往。这当中呢，有很多是人人厌恶的，这些犹太人所厌恶的那些税吏。就是怎么样，那些为富不仁的人哈，为富不仁人。好，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就是描述那个宴席里面发生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从这张图里面看到的是有一群人啊，围绕在一个桌子旁边，下面穿白衣服的这些人，对不对？坐在桌子旁边，中间有一些食物，他们在那边吃饭啊。那在这些吃饭人当中，中间那一位当然就是耶稣了哈，我们应该拿着果子的那个应该就是耶稣，然后其他旁边有很多陪伴他一起吃饭的人哈。那这些人是谁呢？他们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税吏啊，就是那些很有钱的一些人哈。那第十节告诉我们说，有好多人来吃饭，好多人来吃饭。这个图画只画了几个人了哈，所以应该旁边还有好多桌子啊，只是没有画在这个当中哈，我们看不到，我们只看到其中的中间这个桌子哈。其实人数是非常多的，马太这邀请了很多人。在另外两本福音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房子啊是谁的房子呢？就是马太房子。我们刚才有没有讲说马太他没有交代说这是谁在哪里？没有，他只是说在席位上面，耶稣坐在那里。但其他两本福音书啊，福类福音书就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房子就是马太的房子，这个宴席就是马太邀约啊，邀约许多人来到他家里面。也就是说，马太在他信主了以后呢，他就打开了自己的家门，然后邀请了很多的他这个税吏的朋友在家中做客。马太为什么要这样子？很明显怎么样？就是他希望这些人来认识耶稣。啊，我们可以看到马太在信主以后呢，他不只是离开了他自己那个不义的那个职业，啊，那个迫害同胞，啊，那个收取不义之财那个职业呢，而且他对他以前的同事怎么样，就有了很大的负担，啊，他有很多税吏的朋友，啊，这是他的职业嘛，他希望这些朋友能够像马太自己一样，也能够来相信主耶稣。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片后方啊，很有意思啊。 是站着一群围观的人，他们看着这些吃饭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显然怎么样，非常不友善啊。左边一点的那中间和偏左那些人非常不友善，为什么呢？他们深深怎么样不以为然啊，他们觉得耶稣居然跟这些大家所憎恶的税吏啊、罪人啊在一起吃饭啊，一起坐席啊，在圣经里面坐席就是彼此做朋友。他发现说，这些人发现说，耶稣居然跟这些罪人、跟这些这个税吏做朋友啊，所以非常不以为然，指指点点的啊。那这些人是谁呢？后面这一批人是谁呢？就是法利赛人啊，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宗教，非常有名望、有声望、有地位的这些宗教领袖们啊，在当地都非常受人尊重的这些宗教人士啊。法利赛人是谁呢？法利赛人是在圣经里头啊，在福音书，特别福音书里面，是耶稣怎么样最严厉、最严厉责备的一批人。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有两个问题，法利赛人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假冒伪善，一个就是自义。好，我再讲一遍，法利赛人最大的两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一个就是假冒伪善，一个就是自义。好，这个两个呢，就是耶稣最责备的一种行为，两种行为哈。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自义的问题。自义哈，什么是自义啊？自义就是自以为义。啊，或者通俗一点讲，就是自以为是，有没有？有些人很自以为是啊，自己觉得这是对的啊，是自以为意，也就自己觉得自己不错，自己感觉良好啊。这些法利赛人就为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啊，一些宗教标准，要做这做那。然后当自己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呢，心里面就非常的自满、自傲啊，也瞧不起那些别人做不到的这些人。这些宗教人士很多都是自我膨胀啊。他们对自己能够这个进食啊、祷告啊、捐献啊，他们对这些事，他们是做的啊，他不是不做，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就以这些事情为他们骄傲的本钱，然后呢，他们就瞧不起那些不进食，然后呢不捐献啊、不祷告的那些人啊。那我们知道，这法利赛人他们绝对是瞧不起这些税吏、罪人的，绝对不是不跟他们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跟他们在一起是玷污了自己的名声，所以他们是跟他们决绝的啊，断绝往来的。所以他们最大问题就是说，他们虽然哈满足了一些外在宗教规条，但是呢，他们就以为怎么样？以为只要做好这些事情以后，他们就能够被神所接纳，因为他们有好行为，神应该要接纳他们的。啊，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却是怎么样？虽然外面有一些行为哈，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的心是没有真正归向神的。好，所以耶稣责备他们啊，这些自义人。那现在这些宗教人士啊，我们看到这些后面这些宗教人士，他们看到耶稣居然和这些税吏、罪人坐在一起，这些是法利赛人绝对不会做的事情。他们就开始质疑耶稣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哈？十二节，我们看耶稣他怎么回答呢？他怎么回答这些宗教领袖呢？耶稣说：“康健的人啊，或者健康的人啊，康健或健康的人呢，他用不着医生，只有怎么样有病的人才用得着。”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一个真正会找医生的人，最起码的怎么样，是他自己知道自己有病了。啊，相反，如果自己觉得很健康，觉得自己没病的这些人呢，他就算他里面病得很重啊，他觉得他自己没病，他会不会去找医生呢？他不会去找医生的，他不可能去找医生的。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意思是说，他所预备的救恩是给那些自己知道自己灵魂里面有生病的人，灵魂里面有罪的人。如果不承认自己有罪的话呢，他们是不会来寻找耶稣的救赎的。好，这是耶稣的意思。就像刚刚说的那些宗教人士，他们认为自己有宗教啦， 他们可以依靠宗教，啊，来粉饰一下这个外面的一些行为，做一些好事哈，让自己怎么样看起来不错啊，但其实里面却是很败，非常败坏的啊，没有归向神的，向着神呢是没有一个悔改的心的啊。这就有点像什么？我们现在讲的是这些宗教人士呢，但比较中国人呢，啊，比较中国人是什么？就像很多人去烧香、拜拜、做好事，对不对？捐钱啊，修桥铺路啊。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做中国人，可能很多就是庙里面做一件坏事，跟捐一点钱啊，贿赂一下那个神的良心呢，啊，希望啊这样就可以过去了。但这些在圣经来看，都不能叫一个人被神所接纳的。这个真神他所要的不是这外面的东西，啊，国庆上个礼拜有讲到修桥铺路，啊，这都不是神所要的，不是烧香，不是拜拜，不是捐钱，啊，不是修桥铺路，这些都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的是什么？是要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心，一颗悔改的心，神不会轻看的，啊，而不是单单只是寻求一些外面的一些行为，做了一些好像表面上的一些好事，一些好行为啊，因为那只是粉饰外面的行为，里面没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在神来看就等于没救了，这个人等于没救了，因为他们不会来寻求这个耶稣啊，这个灵魂的这个大牧人，灵魂的大医生啊，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好嘛，我这个外面都做好了，我干嘛还要找医生呢？这个没救了，除非怎么样？除非有一天他们发现，哦，自己灵魂里面原来是这么样的败坏，只有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会回头来找医生，啊，以前，啊，我所知道一个教会，他们是租用这个礼拜天下午的时候租借这个场地给这戒酒协会的，所以我有时候我会碰到这些戒酒协会里面的人，啊，有老师，当然也有很多酗酒的人啊。我们知道在美国呢，酗酒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哈，啊。所以我当时呢，我偶尔哈，啊，几个礼拜就会碰到一次这些戒酒的人。当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主持聚会的人，他帮助这些酗酒的人怎么帮助呢？首先就要告诉他们说，你是酒鬼，而且你要真正承认你是酒鬼。如果你不承认酒鬼的话，你就没救了，你就可继续要酗酒了，这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承认自己有病啊，承认自己有病才能得医治啊，这承认自己有病是一个得医治的开始啊。所以一个醉酒的人常常说，我没有喝醉啊，我没有喝醉啊，我自己很能够控制自己啊，当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喝醉的时候，啊，但是酗酒却是在他身上出现的时候呢，他是很难被医治的，所以戒酒学会要先要告诉他说，你是一个酒鬼，啊，先要帮助他。那登山宝训也是这样子啊，登山宝训我们讲八福，对不对？第一福怎么讲的？还记得吗？虚心的，对不对？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虚心就是知道自己灵魂里面是破产的，知道自己灵魂里面是有病的。啊，这样的人他才会来找寻求神，在神面前才能够蒙拯救蒙福。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灵魂里面有病的时候，我们不会来找神，也就不会得到拯救的，啊，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认识神，啊，弟兄姊妹，不管朋友们，啊，在当中我知道还有些人还没有接受主的，不管我们有没有认识神，啊，也不管，或者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已经离开神很久了，很远，现在就是现在，现在只要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耶稣都愿意来医治我们的，因为神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耶稣是我们灵魂的大医生，他可以医治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疾病，灵魂里面的疾病，只怕我们怎么样，不愿意去承认我们灵魂有病，需要耶稣的医治，啊，但是很不幸的是呢，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自己并不觉得自己灵魂里面是有疾病的，啊，他们都缺乏一种病逝感，啊，我现在介绍一下这种病逝感，大家有没有听过？ 病逝感。也就是说啊，病逝感就是什么？意识就是有意识的事嘛，哈、啊。病逝感就是有意识，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呢，就自己有病，有这个意识的，他知道自己是有问题的，他对自己有问题这件事情是有意识的，可以感觉得到的，知道自己有病了，这叫病逝感，哈、啊。所以我在这边分享一个医学的知识哈，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健忘，大家有没有这种健忘的问题哈？很多人哈或多或少都有健忘的问题，会忘记事情，然后等到这个健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以后呢，有些人就开始担心怎么样，自己得了什么失智哈，失智症哈。这里就要一个医学的一个常识哈，要怎么样分辨这个健忘和失智的一个好方法。好，失智的前期一出现的时候会有一个现象的，好，也就是说那就是看这个患者哈，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有没有那个病逝感哈。一个失智症的人，他初期发展他会有一个现象的，就是不觉得自己有病了，他不觉得自己有病了，他没有病逝感，他常常忘东忘西嘛，对不对？但他怎么样，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忘记，我再讲一遍啊，他忘记了自己的忘记哦。健忘和失智哈，其实都是常常忘东忘西的，表面看起来是很像的哈。但是这两者当中有个很重要差别，就是健忘的人哈，他至少他知道，他想到说他刚刚忘记了，哎呀，意识到自己，哎呦，我糟糕，我忘记了，我刚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关门啊？我有没有关火啊？这叫健忘。好，我害怕我刚刚是不是忘记关火了或关门了哈，这叫健忘。我知道自己有没有关火关门呢，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我在那里担心。好，所以我是一个有病逝感的人，我知道我自己忘记了，糟糕了，忘了我怎么办啊。但失智症不是这样子，他前期发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有没有关门，他不会去回想这件事情，他一出门以后他就忘了，他忘记了他有没有忘记，他可能忘记关火了，但他出来以后他也忘记了他有没有去关，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他所关心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就是失智症开始发展起来的初期的一个现象，因为他已经开始怎么样，缺乏那个病逝感，他对他自己有没有关门或关火这件事情呢，他没有放在心上，他不像健忘的人，像我自己有时候健忘，我出了门以后，哎呀，糟糕，到底有没有关火啊？我会害怕的，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那我就知道我还不是失智，我只是忘掉而已。好，我没有忘掉，我忘掉了啊。但失智呢，就忘掉了，他忘掉了，他已经完全把他忘记的那件事情给忘记了，这叫做失智。啊，健康的人，这个健忘的人，他常常会责备自己，对不对？你要是忘记什么事情，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责备自己啊？这么重要的事我怎么忘记了？啊，这就是健忘的人，他是知道的，他有个病逝感，他会责备自己，他知道这是他忘记那件事情是非常严重的哈、啊。这个就还有救啊，这个还有救。但是等到发展到失智，连最后呢病逝感都已经失去了呢，他觉得自己很健康了，我没有忘记什么东西啊。我没有忘记什么东西，我没有病啊。这个时候呢，这样的病情才是真正开始要严重起来了，这是失智的前期的一个现象。好，耶稣说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人才用得着。耶稣的意思就是假定了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生病的，这是很合理，每一个人都有生病大或小问题，只是那些有病逝感的人呢，他知道自己有病，然后他会去找医生。其他的那些自以为健康的那些人呢，他自己虽然有病，他不会去找医生的。好，所以在我们灵魂里面，属灵里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有病，灵魂有病呢，我们也不会去接受神的救赎的。好，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谦卑了下来，知道自己灵魂里面有病了，这时候我们听到福音，我们知道有这位大医生，我们才会找他，我们求主来拯救我们。好，很可惜呢，今天世界大多数的人呢， 就像灵魂里面得了失智症一样，不知道自己已经有病了啊，不知道自己有病，这是最大的问题。回到今天的主角马太，马太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有病逝感的人，他非常有病逝感啊。虽然我们知道马太他后来成为十二使徒之一，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叫做十二使徒，是最大的使徒，初期教会都是他们建立的，他分散到全地，每一个地方那一个区域如果有一个使徒的话，那就了不得了，因为他们最具有这个权柄，从神而来的，这人人尊重啊。十二个使徒之一马太，但是他知道自己怎么样，他深深知道自己就是不过就是一个罪人。国庆刚刚一开始带领我们唱的第二首诗歌，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马太非常非常清楚知道自己是蒙恩的罪人，他是有病逝感的人。好，你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马太是一个病逝感的人？我们来看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说要比较一下三本福音书嘛，同一件事情，马太这一段信主的过程在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当这个马太在三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呼召十二个使徒，然后记录他们名字，一个记录名字，但是都没有记录他们职业哦，都没有讲说哪一个人职业是什么。但是这当中有一个例外的，三个人记载，十二个使徒就是三十六嘛，三乘上十二就三十六嘛，三十六个里面就只有一个记载了一个职业，就是马太，他记载他自己的名字，他不是说马太而已，他前面还加了一个字叫做税吏，他叫税吏马太。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本书福音书写给谁的？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恨不恨恶这些税吏啊？非常恨的。但是当他讲到了耶稣呼召这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做他使徒，这最了不得的第一批的门徒啊，这么样了不起，人人尊重的使徒啊，但他记载他自己名字的时候，他前面加上一个税吏，他说税吏马太，其他人都没有讲职业，只有他自己讲到他自己是一个税吏。他就是要希望他读者了解到，他虽然位分这么高，十二使徒之一，但是在他信主以前，他不过什么，他不过就是一个税吏，是一个人人所恨恶的一个税吏而已啊。这个记载在这是第九章马太福音，你看一下第十章啊，下一章就是马太就讲到他自己是税吏马太啊。他为什么要凸显自己信主以前这个职业呢？而且还是一个不光荣的职业啊，不是很光荣的职业。对，如果我们今天有光荣职业，我还愿意说说我是某某职业的。他不是哈，一个非常不光彩的一个职业。他凸显这个职业呢，因为马太要他读者知道，他是使徒。虽然他是使徒，他蒙恩以前，但是他蒙恩以前他是一个税吏，是一个大罪人，啊，是一个专门迫害自己的同胞、坑别人钱的人。他即使成为使徒了啊，十二使徒之一呢，但本质上面他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国兴今天带领唱的诗歌《蒙恩的罪人》，也就是在灵魂里面，他自己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有病逝感的人。就像今天这段故事哈，我们讲到马太他信主过程这段故事，你看他和其他两本福音书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哈。其他两本福音书有交代一件事情，马太跟从耶稣以后是撇下了所有的。撇下了所有来跟从耶稣，然后呢为耶稣大摆筵席，这两件事情马太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只字不提。所以我刚才有请大家特别注意，对不对？里面没有讲到说耶稣在哪里坐席的。我们要比较另外两本福音书，我们就知道其实就是在马太自己家里面。马太信主了以后，他撇下所有的，然后为耶稣大摆筵席，但是呢在马太自己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一个字都不提，只字不提。好，为什么？这是好事情啊， 对不对？这两件事都好事情，他跟随耶稣，他撇下所有，而且为耶稣大摆筵席，招待那些他过去的那些朋友希望他们来认识耶稣，这都是好事情。可是马太信主以后，他非常的怎么样？非常低调，非常的谦卑，他自己知道自己不过就是一个罪人，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他没有去谈论他自己当年所撇下所有，也没有谈论这个大摆筵席，他一件都不提。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是一个经历神医治以后呢，才成为健康的人，对不对？我今天很健康，我很骄傲，但是如果我今天生了一个重病以后，被医生医好了以后，恢复健康以后，我要不要骄傲？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我是被医好的一个人而已。好，十三节，最后一节哈。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就像今天故事里面哈，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马太是撇下所有的哈。对不起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刚刚那一块图片的那个对照组，前面是做的税吏嘛，后面那个对照组就是那些宗教人士，就是那些我们说自以为意，自己觉得自己没病的，自以为是的那些人。耶稣对他们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是招罪人。耶稣来呢，并不是要来呼召怎么样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不是来呼召那些在属灵上面没有病耻感的人，不是呼召那个明明是生了病呢，却认为自己是健康的这些人。耶稣不是呼召这些人，耶稣来乃是要呼召那些有病耻感的人，那些知道自己有罪需要神赦免的人，知道自己怎么样灵里面是贫穷的，灵魂是破产的，这么样的一些人是愿意谦卑的转向神的，承认自己无法自救，需要依靠他救，需要依靠神的拯救的这些人，只有这些人才是真心悔改，真心的怎么样回应呼召的这些人，这些就是神要呼召的这一批人。耶稣还说了另外一句话，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也就是说，神是喜爱连续那些罪人，这些罪人不管你是税吏也好，你是妓女也好，你是杀人放火的人也好，神喜爱连续他们，只要这些人谦卑悔改来归向神的，神耶稣呢都非常愿意连续他们，接纳他们，只要他们悔改，知道自己有病了，需要找医生来医治了，这位属灵大医生都愿意医治他。但是耶稣不喜欢祭祀，因为在犹太人的祭祀里面呢，最后已经脱离了那个祭祀他原本的精神。我们知道祭祀是神所设立的一些仪式嘛，但是犹太人后来脱离了那个基本精神，发展变成一种自以为意的本钱了。我有祭祀，我有圣殿，这是犹太人的本钱。最后这些祭祀就变成一个抵挡神的宗教，变成一种宗教了。所以我们来回想一下上周经文耶稣问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是赦免一个容易呢，赦免一个人容易呢，还是叫一个瘫痪人起来走容易呢？有没有？我们在礼拜五查经的时候，国庆有解释了，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我们也特别为这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本性，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非常应该清楚的知道耶稣要叫一个瘫痪的人起来行走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太容易了，对不对？因为自然规律是他所创造的，那么他要改变这自然规律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只要一句话，只要一个念头，耶稣就可以叫一个人怎么样得到医治，身体上得医治，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相比之下，神要赦免一个人那可就不容易了，容不容易啊？ 神要赦免一个人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这跟神的一个本性是相违背的。哪一个本性呢？神是圣洁公义的神，所以神如果要赦免一个人，他只是不做什么事情，他只是单单说 OK， 你的罪就赦免了，我以前立的立法你违反了啊，别算了，我不管了，就算了，就像过去了，可不可以？那神就等于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了。所以神要赦免一个人非常非常困难的。他说只讲一句话不做任何事情他就赦免一个人的话，这样子神就怎么样，违背了他自己的圣洁公义了。他不可能把这件事看作是好像没有发生一样，因为在他所设定的律法里面，根据他自己的圣洁公义，凡犯罪的都要付上代价，都要付上一个对等的一个代价。所以神要赦免人就变成说不能单单说一句话就这么简单就过去了。但是同时呢，神又是怎么样，慈爱怜悯的一位神，他喜爱连续人，我们刚刚说他喜爱连续人，这怎么办呢？神要连续人但又不能直接赦免，所以神就在人类历史里面预备了1000年的时间，1000多年的时间来完成他的救赎工作。1000多年好漫长。神怎么做？神就教导这些以色列人设立这个赎罪祭，让他们有个基本的概念，人是罪人，人犯了罪得罪了神，所以他们需要这个赎罪祭，他们罪才能够被神所赦免。赎罪祭是怎么样呢？赎罪祭就是一个有生命的要先被牺牲掉，来去救赎另外一个有生命的，这就是赎罪。一个有生命的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去救赎另外一个生命，当然只能用动物牺牲动物，刚开始的时候，可是等到1000多年以后呢，耶稣亲自的来到世上，他让我们知道说那个有生命要被牺牲掉的来救赎另外一个生命的，这么前面的这个生命呢还必须是无罪的，他不能是一个动物，他必须是无罪的。那我们知道这一位无罪的是谁？就是神自己，耶稣基督自己，他自己必须要上十字架上面来担当世人的刑罚，替我们还了那个罪债，救赎我们脱离那个罪的刑罚，这就是神的一个拯救。等到这件事情完成了以后，耶稣才能够怎么样赦免人的罪。所以这次是什么样，神要大费周章啊，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情啊，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神花了1000多年的时间来去做这件事情。那也正是因为这个神大费周章啊，甚至自己还要在十字架上面受苦被钉死了，这就再再的显明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罪人，然后呢我们真的需要救赎，最后呢神真的愿意救赎我们。他大费周章就是要证明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罪人，我们真的需要救赎，而且呢神真的愿意救赎我们，神要借着这样的工作来显明这件事情。但是很可惜呢，在这1000多年犹太人的祭祀慢慢就脱离了他们的一个基本精神了，甚至最后呢形成了自己一个宗教，然后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神耶稣在这边发出这样感叹，我喜爱祭祀，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也就是说神不喜悦那种犹太人的那种变质以后的那种祭祀，那种已经失去了那种救赎精神的那种祭祀犹太人以为说可以借着外面的这种祭祀的行为然后心里面不需要悔改归正就能够被神所接纳，他们认为自己是没有病的，他们认为这样做的是对的最后他们心就刚硬到这种程度，把神所差派的自己的儿子给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其实神的本意是非常清楚的神是喜爱祭祀，神喜爱赦免人的罪他大费周章设立了一个救赎方法，就是要证明一件事，他是何等的努力的何等的认真的 有步骤的一步一步的完成了这个救赎的一个工作，为我们铺设好这个救赎的道路哈。所以他今天所要的无非只要怎么样，就是要我们真心悔改，承认自己的过犯，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接受他的救恩，接受他的救赎，我们就与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不是怎么样自以为是、自以为义，最后呢远离了神，离弃了那个神那个大费周章所为我们设定的那个救恩的道路。这就是马太这一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所以上一周的经文九章的一到八节，这一章是九节到第十三节，我们把它连在一起，我们这边想要做个小小的结论。我们知道上一周是讲到有个瘫痪的人，对不对？被抬到耶稣面前来，耶稣怎么样？是先赦免他的罪，然后呢才医治他身体上的疾病。我们就可以看到说身体的疾病要得医治很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灵魂要得到医治。因为灵魂不得到医治，灵魂不得到什么赦免，那影响是非常深远的，无法形容的。弟兄姊妹朋友们，想想看我们在世上多少年了、八九十年，你觉得很漫长吗？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将来还有个另外一个世界，它持续到永永远远，那要持续到多远呢？所以我们当我们有身体有疾病的时候，我们都巴不得赶快被医治，但却不知道说那永永远远我们要到哪里去，那岂不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吗？所以耶稣怎么样？他先赦免一个人，然后再来医治他身体的疾病。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疾病需要被神医治，这才是最重要的。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有病耻感。如果我们今天认为自己没病，我们不会去找耶稣的。有病的人不会找医生，健康的人不会找医生，只有怎么样，有病的人才会去找医生。当我们心里面知道承认自己灵魂里面有生病了，我们就会来找这位医生。马太他就为我们做下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他就是一个有病耻感的人，他终于最后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信主的，花了多少长时间不知道，他最后他信主了，不但信主，他撇下所有，离开他职业，最后他成为主的十二个使徒之一，这个重要的教会的根基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这个上面的。我们如果愿意信主，我们不但病能够得到医治，将来我们的生命会更加丰富，跟神建立在一起，我们可以服侍这位神，可以荣耀这位神。大家愿意这样吗？阿们。好，我信息停在这里。